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妒忌心就是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9日。长时间以来，总感觉自己的心性方方面面都没有提高，而且怕心很重，修得很累，心中非常苦恼，常常想什么时候能修出来啊。可是就在最近，通过我弟发生的一件事情，看到了自己隐藏极深的妒忌心，在修炼上让自己提高了一大截，也知道怎么修炼，如何提高了。我弟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同修，在外地工作，最近回娘家探亲，有一天突然被市国安警察带走问话。得知这个消息，我就马上开始发正念。谁都懂得发正念时要腰板挺直，注意力集中，理智清醒。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心中却出现了一种快乐感，而且还嘿嘿的笑。我突然警觉了，这是怎么了？发正念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还笑？同修被迫害怎么还高兴？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那别人不好了呢，自己就高兴，这妒忌心就是恶。当时自己就觉得羞愧的不行，都不敢把自己出现过的状态告诉其他同修。细想想，自己还是个老学员，修炼这么多年还隐藏着这么恶毒的人心，难怪救人的事非得和同修约好一起去，从来不想自己出去。原来这颗妒忌心根本就不想让众生得救，也难怪讲真相时有很多人不听我讲真相。妒忌心没去掉，空间场中有很多恶的因素，众生接收到的信息都是恶的，怎么会感受到我是在用善心救他？只不过是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怎么会听我讲？意识到隐藏的这个妒忌心后，我就针对妒忌心发正念解体它，并且尽心尽力地帮助两位同修发正念解体迫害。三天后有消息说两同修平安回家了。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修炼中不管身边发生什么事，都有自己要修的，都不是偶然的。就在这两三天当中，也就是既帮同修发正念又清理妒忌心当中，还解决了一个长期没找到的心性上的问题。两年前我们这片来了一个同修，眼睛失明，需要同修长期照顾。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和他在一起学法，让他在法上提高，尽快突破磨难。可是他的眼睛失明已有三年了，现在还没有好转迹象，不知误在哪里。师父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向内找，同修们也遵照师父的教导和他切磋向内找的法理。 可不知怎的，一说向内找，这位同修就反感，而且隔三差五的有同修来看望他，谁跟他说向内找，他都不认可。时间长了，他对同修们失去了信心，同修们也埋怨他不向内找。用他的话说就是，来到身边有100多个同修，没有一个人能给我解开心结的，发了无数次的正念也没效果。无形中，他和众多同修之间有了一种间隔，就是各执己见。慢慢的，除了我们临近的3-5个人，其他同修都不想来了。我是每天晚上和他学法的人之一，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对他也有了看法，有时都不想去他那儿学法了。而他时不时的还要给我们脸色看，有时我们去学法，他拉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而我们只是互相笑笑。虽然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能理解善待他，知道他不容易。随着我们心性的提高，他不高兴的现象是没有了，但对法理的理解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就在自己找到妒忌心并去除妒忌心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一天下午，我们三人一起学法，又切磋到这位同修的问题。这位同修突然说，你们成天说我犟，那你们就不犟？我心里问自己，难道是我们犟了？我随口问旁边的年轻同修，是不是我们也犟了？年轻同修说是。瞬间我就感觉到自己不对了，长时间以来，自己总是抱着让同修向内找的心态，还把自己在过关当中怎么向内找的讲给同修听，这分明就是不想改变自己，就想改变别人的旧宇宙的理，用自己走过的路再去让同修走一遍，把自己悟到的往同修那儿强加。难怪同修不认可排斥呢，原来是自己错了，自己没做到向内找和法拧劲儿了。这时意识到同修来到这片是叫我修自己的。晚上梦到自己回家找不到自行车，有人给我3把钥匙，一拐弯看到自己的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窟窿，有个人正在给修补。醒后自己悟到，就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总觉得自己对自己好，这是一颗极端自私的人心，是个漏洞。师父看我认识到了，就给补上了。写到此，自己又真切地认识到，原来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细想想，别人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意见去做，心里就不舒服，还看不上人家，有时还挖苦同修一句，这是不是恶？那么在这么多年被迫害当中，有的同修被迫害得非常严重，自己也被迫害得不轻，是不是我们自身存在着妒忌恶没修去，而被邪恶钻空子呢？天天嘴上说救人救人，其实心中从来没有觉得众生苦过，内心根本没有生出真正为众生着想的善心，更别说慈悲心了。其实在这2天的实修当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就在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后的2天，我们三人又去和眼睛失明的同修一起学法，在发正念当中就感到自己在往上飞，觉得弓打出去飞得很高很远，心中有一念，如果飞出3界往下看，3界尽收眼底，清除邪恶就容易了，一眼就能看到3界内的邪恶在哪儿，一念就清除了。等晚上去学法，在发正念当中又是这个状态，发着发着，瞬间整个县城尽收眼底，把近期县城中各片同修间出现的矛盾全看清了， 当时那一刻，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善念，又像是一种自责，原来都是自己的错，同修并没有错。思想中马上意识到，邪恶想利用大法弟子还没有修去的人心制造矛盾，从而间隔整体，分散大法弟子救人的力量。正念也马上转变到整体，彻底解体，给大法弟子制造矛盾与间隔，阻碍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让他全部解体。晚上睡梦中，自己非常善地对公安局内主管610的局长说，千万别参与迫害了，千万别参与迫害了。我们握手言和，他离开了我的空间场。这个局长从1999年至今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因被关押过两次，他凶狠的模样印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有时睡梦中烂鬼变化成他的形象来吓唬我，有时睡梦中能知道他就是旧事里给自己安排的黑手。我也不断地发正念解体他，但是自己老是抱着他会迫害自己的怕心，所以正念就不起作用。而在这几天修去妒忌心的过程当中，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去掉了恶念，去掉了所有的怨，心中全是善，善就是能量，善的能量覆盖了整个空间场，一切恶的不正的不是被解体了，就是离开了。那么这个610头子在我自己按照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中修炼时，终于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还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按照师父的法修，既能去人心，又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既纯净了自己，又救了众生，自己的层次也在提高。难怪很多高层生命都羡慕大法弟子呢，我们真是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态越正越顺利越安全，面对面发明慧期刊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9日。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了。今天与同修交流一下我发明慧期刊的做法和体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深感正法形势的紧迫，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关系着众生的存亡，如何大面积地向世人传播和讲清大法的真相。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保持采用面对面发真相期刊的方法。随着各种通讯设备的发展，明慧网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讲真相渠道，可是真相期刊仍然是很主要的辅助方式。它的主要特点是信息量大、成本低、传播方便，不受时间、地点、年龄、技术、经济等情况制约。明慧网期刊种类多、内容丰富，可根据不同人群赠送不同期刊。也因为种类多，适合和多种讲真相方式配合。同时面对面发真相期刊传播真相的面积相对大。现在常人发广告的满大街都是，各年龄段的人都有。我们大法是最正的，没必要偷偷摸摸的发， 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发，更能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纯正与美好，也就更能接受。至于说摄像头，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那东西就是形同虚设，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特别是今年开始，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明慧网通告的发表，世人越来越明真相，有越来越多的人争先恐后的索要明慧期刊，所以我都是在人多的地方面对面的发，效果很好。我的具体做法是：一、学好法，发好正念。面对面的发真相期刊，前提是一定要学好法，发好正念。我一般每天上午学法，即使上午要到卖菜的早市去发，早上也要先学一会儿法。出发前在师父法像前告诉师父，弟子要出去发放真相期刊，请师父加持，请师父让有缘人到弟子身边来，谢谢师父。在路途中先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另外空间一切干扰大法弟子发真相期刊救度世人的邪恶生命与旧势力黑手烂鬼，清除众生背后的共产邪灵与因素，让世人明白的一面清醒，让有缘人都来取真相期刊，让一切与这次发放真相资料无关的人和不良人员看不到我。恶人的手机和摄像头听着，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千万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发完正念就被师父转法轮中的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并被师父红吟《威德》这首诗：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还被师父红吟二《怕啥》这首诗：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总之，到目的地之前，持续发正念，背法不停，感觉全身充满了能量，每个细胞都在跳跃。发完资料，在回家的路上也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让拿到真相期刊的人认真阅读，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把真相资料传给亲朋好友，让众生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弟子平安归来，谢谢师父。二、发期刊的时间、地点及种类。双休日是发明会期刊的好时间，人越多的地方效果越好。人多的地方，往往发常人各类广告的人也多，还有发各种食物的，我身在其中，一点也不招眼，很自然。一般是在走动中向对面来的人发，一些人多的地方，如人行横道线红绿灯处、大型超市门前、公交车站和终点站等处，也可短时间逗留集中发。正常情况下，一般三四十分钟能发四五十本。平日我是在午后二三点以后发，上午一般人行色匆匆，发的效果不太好。上午主要去卖菜的早市，夏季傍晚人们乘凉休闲的广场，都是发真相期刊的好去处。刚出来的同修开始可以少拿，心稳了以后多拿，也可少量多次，是环境和个人具体情况而定。真相期刊中，明白、真相、希望等适宜各类人群看，很受欢迎。职场人员喜欢看天地苍生，老年人喜欢看天赐鸿福、绝处逢生、金种子等。年轻的孩子妈妈一般不太愿接受真相期刊，我把明白等期刊配上连环画，这是我的错，院子中的小红球，告诉他们这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他们就容易接受了。适合中学生的有慧生、 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小学生更爱看七彩桥，可在每天放学的时间到校园周边及附近的公交站点发，双休日可到校外补习班、课程班等处发，地点、路线每天都不完全一样，只要我们念正，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三、世人的反应。我的真相期刊是用透明塑料袋包装，有的人拿到真相期刊以后说，法轮功的，太好了，给我两本，我给亲戚朋友看。有的人说，你可要注意安全啊，还告诉我如何发更安全。有的人拿到期刊后并不是马上走开，而是在附近打开包装，看一看里面的目录才拿走。有的则送回来，说，法轮功的，我不要。那也没关系，接不接受真相资料是自愿的。今年夏天比较热，常人发广告的那些妇女为了防晒都是全副武装，戴着袖套、口罩，脖子也用薄围巾遮挡着。我什么防晒的用具都不用，只是穿着整洁，太阳晒得太厉害时戴个遮阳帽，有时连帽子都不戴，心态平和的面带微笑，抱着救度对方的正念，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发。念正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如在人员多、流动性大的人行横道红绿灯处，为了不影响常人发广告，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站在他们的下方，离开一段距离，即路人先经过发广告的人，然后再经过我这儿。可是尽管常人使劲往路人手里塞，有的人就是不接，而我把真相期刊拿在手里，有时还没来得及说话，还没有递过去，路人自己就伸手来拿，这就吸引了发广告的人，好奇地到我跟前来问我发的是什么，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四、两个发放真相期刊中的小故事。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在人行横道等红绿灯处发有通告内容的真相和天地苍生等，一个40多岁的男子满头大汗的急匆匆地往这边赶来，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走得这么急呀？为了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还是迎上去说，美国签证新变化，给您一本真相册子看看。他如获至宝地接过去说，这个东西太好了，谢谢，转身向来时的方向走了。原来他是专门来要真相册子的。一次在公交车站点附近，我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我给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女子一本《明白》，说，谁看谁明白，早看早明白。她接过去说，谢谢，边走边看，走了有七八步远了，又走回来，对我说，您辛苦了。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真的让我好感动。明白真相的世人，感谢大法的救度，感谢大法弟子的辛苦付出。一次，我在一所学校的周边发真相期刊，那里进出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的出入口。那天外面等候的家长挺多，我边走边发，发到头往回返的时候，看到一个40多岁的女士正在那看我发给她的真相册子，她一抬头正好看到我走到她身边，她说，这书是讲真善忍的呀。我说，是啊，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你了解大法真相吗？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吗？她说，这种书她在楼道里见过。突然有点紧张地说，你怎么，意思是你怎么就敢明目张胆地发这个。我趁机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讲真善忍，是教人做好人的，并且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种文字，有上亿人在学。在中国，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经解除了，国家各部门公布的14种邪教中都没有法轮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出于妒忌， 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大法弟子能够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向世人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展现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这本身就是在证实法。五，正念正行，保持良好的心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面对面发放真相期刊时，要怀着神圣感恩救度众生的慈悲心去做，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影响自己做的效果。一次发得很顺，四五十本期刊很快就剩一本了。这时我的欢喜心出来了，心想这么快就发完了，时间还早，我得去干点什么。结果一连过去了几波人，这一本期刊也没发出去。我马上警觉了，灭掉欢喜心，完成任务的心，求师父加持，很快最后一本也被人拿去了。前些日子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孩子马上要结婚办喜事了，这几天就别出去发真相期刊了，万一出点问题怎么办？这个想法一出来，马上认识到这个怕不是真我，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旧势力往下拽大法弟子呀。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一再延长正法修炼的时间，给大法弟子兑现誓约，多救人的机会。我怎么能怕被迫害，躲在家里把自己保护起来呢？那些该我救的生命，可能就永远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观念转变了，于是我又正常发真相期刊去了。在面对面发放真相期刊的过程中，有时也遭到世人的嘲笑、谩骂，甚至有想举报的。但只要不动心，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灵，就是本着救度对方的善念。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正压百邪，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在发明会期刊的过程中，不断地磨练自己，不断地去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如争斗心、怕心、面子心、欢喜心、急躁心、做事心等。感到自己的心性境界不断地在大法中提高，更靠近和符合真善忍。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也要把善留给对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日。我是师尊传法初期得法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修炼中的经历曲折故事太多，不一一赘述，这里只把自己在遭受恶党非法关押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我曾经是一个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走出了偏僻的小山村，并拥有了万贯家产的农村青年，是乡里乡亲们夸奖的有出息、有本事、心灵手巧的能人，又是一个孝敬父母、对家庭负责的好青年。正当30来岁风华正茂时，由于劳累，身体总感到疲惫，流行性感冒常常找到我，那就得去打针吃药，重则输液。特别是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无可避免地染上各种不好的坏习气，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吃喝玩乐中觉得自己有本事，不知自己已经滑向危险的边缘。但我对周易、八卦等算命术数类与气功很是爱好，经常收集一些这类书籍与资料。一次，一个高中同学给我介绍了一种气功，我立即带着儿子与邻家的孩子前去习练，可花了不少钱也没有什么效果，身体照样和原来一样虚弱。当我正准备换一种气功时，有幸听闻法轮大法，
就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不久，我心里一下亮堂了，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人了。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修炼法门，这是我的人生归宿。明白了人生的真实意义是返本归真，从此我对人生充满了信心。20多年来，我不但无病一身轻，而且人变得年轻，和自己的实际年龄相差十几岁。如今快60岁的人了，人们总认为我才40出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首先从做好人开始，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改掉了在生活中染上的抽烟、喝酒、打麻将的坏毛病，知道怎样本分做人，并且把这部高德大法弘扬到身边的亲人、亲戚、朋友、邻居以及生活工作中接触到的人。我的家庭变得和睦，邻里关系融洽，为追求人生那点蝇头小利的心放淡了。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富有，但却活得有滋有味。看看周围一个个得法的学员，原来的药罐子不仅身体康复，人变得红光满面，破碎的家庭由于夫妻双双得法，或其中一人修炼，从而破镜重圆。人心变好，每年需要村干部屡次催要拖欠的公粮，现在都自觉自愿地把最好的粮食作为公粮提前上交等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大家一块学法交流，交流着各自得法受益后的那种幸福感。二，再苦再难，也不能忘记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就在人们沐浴在这个大法的洪恩中，社会风气向良心回归的时候，江泽民流氓集团的魔爪伸向了大法，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师尊遭诬陷，大法被抹黑，大法弟子被任意造谣构陷，顷刻间天昏地暗，黑云压顶，整个中华大地笼罩在邪恶的阴霾之中，而我也就成为我们当地邪恶迫害的重点人物。警察上门骚扰成了家常便饭，由于进京上访，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多次关押，后来被非法劳教，多次被中共江氏流氓集团迫害，辛辛苦苦创造的生活来源，几十万的家产被邪恶之徒洗劫一空。没有了生活来源，我不得不靠卖苦力而生存。然而中共20年的残酷打压迫害没能改变真修大法弟子的初衷。我始终坚信着真善忍，做事先想着别人，把善念留给对方。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师父把一个明真相、憨厚善良的年轻人安排到我身边，我跟着他学会了一门劳动技能。第一次我接到的是为一家砸水泥地面的苦活，那时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有活干，我就有生存的希望，再苦我也不怕。老板给了我一个大电锤，将5厘米厚的水泥地面用电锤一块一块地打掉，要在下面铺地暖管子。虽然这活很苦，我也从来没有干过，但总算还能挣到钱。大热的夏天，即使不干活，人都热得汗流满面，何况干这种重体力活。一会儿身上衣服都脱得只剩下一个大裤头，汗水把裤头全都湿透了，顺着腿往下流，只要一喝水全都变成了汗。一天喝了好几壶水，却没上过一次厕所。开头2天就砸完了一套2室1厅的大房子，接着又用3天打了一套，总共600元钱。老板只给了我300元，另外的300元经过多次打电话，老板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推来推去，就是不给我。我知道他不是没有，而是不想给。看来我这一半的钱是没有希望拿到了。有人说你去把他电动车推走，有人说你要这样，有人说那样，但不论对方怎么不讲理，有人怎么鼓动我，我都记住我是修大法的，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我只听师父的，把善留给对方。我想或许他也很困难，需要这300块钱，就再也没有向他要那些钱，心里也没怨恨他。还有一次我接了一个活，我找了一个朋友，两人一块儿去一个工地给业主干活，说好2天时间，工钱是1000元。我们按照业主的要求认真地干完了活， 问业主要工钱，那个业主是个年轻人，非常不讲理，变着法儿给我们挑毛病，我就守住心性，不和他争辩，尽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可是他还是说干得不行，见我们已经把活干完，就赶我们到房子外面。那个给我们介绍活的朋友气得说，不行就把你干的那些活毁掉，咱们走人。我想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这样，我拉着朋友就离开了。虽然刚刚开始就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我没有气馁，就想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生活道路和环境，我就注重我们的诚信，无论对方怎么苛刻和吝啬，我都不计较，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去要求自己。三，工作中证实大法。由于有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我学什么都很快，后来我又学到了新的技术。由于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守信，只要和对方打过交道，一定还会有下一次合作的机会，慢慢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报酬。我也利用空闲时间，从不同角度给对方讲大法的真相，明白了中共为什么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听明白了的人会很爽快地做三退，从此生命得到救度。这年的春天，我弟一个工地老板叫我这个青年朋友给他粉刷一栋大楼的共用间。朋友到工地看过后，觉得这活不太好干，而且他在外面还有其他能拿到现钱的活，因此把这比较辛苦的活给了我，我就答应了。在这种工地干活，楼层上没有水，没有电，需要自己想办法。老板把原料送到工地的仓库就不管了。我正在发愁时，问工地的代工，师傅就把一个好心人安排到我身边，帮助我开吊篮电梯，把一桶桶原料和水分送到各个楼层。在这过程中，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很相信，还不断地表示感谢我给他讲了这么重要的事，也痛快地退出了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再次碰到他时，他远远地就与我打招呼。就这样，我一天天一层层拿下了这栋楼。老板一看我干的活非常满意，看到我不仅能干，而且干活踏踏实实，就把一栋接一栋楼的活交给我干。有一个工地对活的质量要求很严格，很多人都因干的活达不到要求而受到惩罚，一罚就是上万元，如果不用心，所有的工钱都泡汤不说，可能还得另外搭上一些苦工钱。我就用大法弟子修出的，也是师父给的超长的智慧，用废料做成了各种保护罩，完美的又快又好的完成了楼层的各种灯具和消防设备的保洁，没有一点污染，受到这个工地楼长的赞扬。他用手机把我干的活拍照后发给他们这个项目部的群，让这个群的每个人看到了我创造的简洁工具与工作的高质量，并附短信说，你看人家某某师傅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还干得这么干净这么好，真是不一般。我深深地知道，这是因为师傅在帮我，给了我智慧、力量和高尚的品德，我才能做得到的。我不仅活干得又快又好，还给老板省了不少辅助材料与工钱。老板总是一个工地没干完，就给我接上另一个工地，到了年终，利索地付给了我工钱。写出这些是想和同修交流，也告诉世人，在中共恶党如此残酷的迫害下，我们大法弟子是怎么样坚持按大法的要求做人，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大法真相，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度，并走向幸福与光明。有不足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找到说话中隐藏的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号。丈夫在床病夜观期间，为了不影响其他同修做好救人的大事，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同修知道并和他交流。作为身边人，自己觉得更能发现他的诸多问题，因此看到他不在法上的情况，也常和他沟通。然而我发觉绝大多数的交流并不顺畅，他要么是沉默不说话，要么表现出不想听，有时会激烈的排斥。当时我没有找自己的原因，认为自己完全是用师父的法与他交流没有问题，因而认为他离开大法时间久了，不能理解我同他在法上的交流，并且他心性有限，之前也没怎么实修，一下子要求太高他达不到。就这样，我自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向内找自己的机会。病业关迟迟没有过去，交流的不顺畅，再加上夫妻之情，我自己也出现了对他的无奈、担心、不安、恨铁不成钢等等不在法上的状态，不仅没有帮他正念闯关，自己却被带动了。对于否定迫害完全停留在了嘴上，而实际上还是在被迫害之中，因为行为上没有做到正念正行。一天，一位同修来到医院，同他父母从医生及医学的角度上讲述在医院用那种医疗手段治疗的危害及后果。同修那种平和智慧的交流方式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之后我反思自己的说话方式，才发现自己的表达方式容易伤人，又缺乏智慧，非常容易激发对方的负面因素。这样的交流不仅不能处理矛盾问题，相反却会造成更大的间隔与对立。在我的语言表达中，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表达自己对法的理解与运用，努力说服对方接受我的观点，既没有考虑他人的接受基础与能力，也没有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只觉得我在为你好，你就要好好听。野蛮灌输时的语气往往也带有党文化的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气势。这种语言表达中隐含着一个巨大的思，让对方感受到的不是法中慈悲与智慧、宽容与理解、理性与平和、正念与谦卑，完全是为证实自己在法中悟到的理，强加给对方自己在法中的体悟，其中附带着名利之心，接受了就会显示欢喜，不接受了就会怨恨、争斗、妒忌。看似为他好，帮他正念闯关，可背后隐藏这么多肮脏的东西，怎么会对他有帮助呢？相反，我的不正确状态却加重了他闯关的难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实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师父在经济要职清醒中还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悟到了就要努力做到，把自己的语言表达转变成为他的角度，根据他的状态和他所面对的状况努力思考，去改变自己的语气、心态、表达方式，让对方感受到的是法中修出的善念，体悟到大法法理的巨大力量，才是真正为他生命负责，才能真正达到沟通的目的。无限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让弟子找到了说不好话的原因。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浅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真正实修就要向内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8日。2015年，居住在外市的儿媳要生二胎，儿子要我去他家照看。我想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一定是那里有我要做的。我就带上电脑和两台打印机去了儿子家。到了那里发现做资料缺人手，我就配合当地同修打印真相资料。打印机出现一般的小故障，我自己都能排除。可去年有一次，一台打印机突然不工作了，我怎么也修不好，同修还等着要资料，我急得不行，就与当地协调人联系，想找当地技术同修帮我修一下。技术同修没时间，这台机子只好停下来等着。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回音。我催了协调人3次，技术同修也没来。我实在没办法了，就打车回了老家，把家乡的技术同修请来。机子修好了，又能打印了。我回到儿子驻地，继续做我的打印项目。我心里开始不平衡了，抱怨当地同修，因为在家乡都是技术同修主动帮我维护，耗材也是同修准备好，我只管打印就行，省心多了。可这里同修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害得我往返跑几百里路，经常与我配合的两位同修的不足也在我脑子里翻腾。一天下午，我一边打印小册子，一边抱怨，想着同修的不足，排不掉，压不住，越想心里越沸腾。这时，打印机突然带出一张白纸，中间赫然写着两句话：信师信法，神迹显，圆融整体去执着。我一看，眼泪差点流出来。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打印机出现了问题，我本应该向内找，怎么反过来找同修的不是呢？技术同修没有来，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许事太多抽不出身，或许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扰，阻挡同修来帮我修打印机。作为练功人，我应该正面对待，理解同修，多看同修的长处，包容谦卑，修出慈悲。同修的不足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一定会在法中归正。我抱怨同修，这离法的标准相差多远呐？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天天学法，关键时刻怎么竟忘了？我赶忙双手合十向师父认错，心中对师父说：师尊，弟子错了，以后弟子保证不再抱怨，无条件配合同修，圆融整体，感谢师尊慈悲点悟。通过这件事，我的心容量增大了，在实修自己圆融整体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同时也增强了信师信法的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安排大于一切，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9日。当同修在过病业关时，大部分同修会把他当成是旧势力的迫害，坚决予以否定，并加大力度发正念破除，有很快过关的，也有拖上一段时间的，也有闯关失败被迫失去肉身的。还有的同修当身体出现所谓的病业反应时，把他当成是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身体，甚至是给自己掌功，一般都会很快过关，而且这样想时心里是轻松的，因为相信师父在掌控一切。 但是我常常有一个疑问，就是闭着修的修炼人怎么判断是哪一种情况呢？如果判断错了，会不会影响过关？一次我感觉心脏部位有些不舒服，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我会认为是邪恶干扰，会发正念排除。但那几天我刚好在过一个心性关，已经察觉了过关的原因是自己的容量不够大，所以我就想，这是师父正在给我扩大心的容量呢。这么想之后，不适症状很快消失了，而且那个心性关也很快就放下了。师父都在帮着给自己扩大心胸呢，怎么还不放下？而且我还发现，如果认为是师父在给自己做什么的时候，确实不会过多的去关注这个症状怎么样，轻了重了的，什么时候好等等，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判断是哪种情况，以及这两者的区别。直到有一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突然悟到，其实你想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就看你是怎么动的念。由此看来，在面对磨难或者考验时，自己的念头是怎么动的至关重要，其实就是闯关成否的关键，也是自己目前修炼状态的体现，它决定了这件事情的发展方向和结果。除了身体的状态外，还有大陆最常见的邪恶抓捕、绑架现象，也是同样的道理。当邪恶指使国宝、警察或街道来迫害时，有的同修机智走脱，有的抵制不开门，有的义正辞严地斥责坏人违法，很多迫害因此没有得逞，但是也确实有被抓走的。当然，被抓之后的每一步也同样是在闯关。而有些同修认为那些人来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所以高兴地把门打开，真心地讲真相。最后警察等被感动放弃迫害的为数也很多，有的甚至三退，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保护大法弟子。当你根本没有想到那些人和邪恶有什么关系，而是认为他们是来听真相得救的，那就像身体不舒服没有想到旧势力干扰，而是认为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身体甚至长功一样，那当然心里既不会害怕也不会有心理负担，师父就相应的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安排，因为那是你自己要的。也许有的同修会担心，师父也讲过有的人已经救不了了，如果来的是这样一个已经不能救的坏人，无论如何给他讲真相，他也不会相信了，那会不会还是有危险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真有那么强的正念和那么正的场，这样的人根本就进不来你的空间场，就算来了，也会被你正念坚定的一句话吓跑。危险不是因为外因，那个不可救药的坏人，而是来自内因，自己那个不够正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害怕邪恶的迫害，把来绑架的人视为邪恶，就是追求不好的东西，就符合了旧势力，他就能干成了他想干的事。如果真能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我是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在一丝一念中排斥负面的思维，那就是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真能达到这个境界，迫害也就真的不存在了。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安全上的，全是师父安排的通天大路。当然这也是扎扎实实修炼到这一步才能做得到的，才能具有这种思维的。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让我们更好地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自己的正念更加纯正，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如金刚一样，那就一定会在邪恶的干扰迫害中少受损失，在最后的宝贵时间中救下更多的众生。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走出一年多的磨难，一文中写道，道法这篇经文从97年师父一发表我就开始背诵，期间好像悟不懂，近日入心的学，好像一下子才读懂一点关于怎样对待磨难。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正法，本性的一面，神的一面要主导自己，一切在法中归正，怎么能允许旧势力的干扰存在呢？正法，本性的一面必须正法，不允许任何干扰大法和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邪恶存在。我心生强大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正法的邪恶生命，敬请伟大的师尊加持弟子，灭尽旧势力黑手，乱鬼邪魔。这正念一出，头脑中除了除恶，一切杂念全无，只有正念，似乎空间场上一切邪恶灭尽，只有除恶正念。大约发了45分钟左右停止，思想自觉天清体透，无比轻松。我知道那东西没有了，肯定是没有了，瞬间被师父给拿下去了，没有一丝一毫怀疑。等我醒过神来，掀起衣服一摸，肚子平了，那东西没有了，裤腰也松了。当时对师尊的感恩，对大法的无边法力的敬仰，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容和表达，只有感恩和敬仰，似乎空间场一切都静止了。我又重新背诵道法这篇经文，一字一句的背，越背心底越亮堂。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讲，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牢记在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一文中写道，我每天背能记住的大法，记多少背多少，开始不能站，我就坐得腰直颈正，没有躺下一天。为不给别人添麻烦，长期不脱衣服睡觉，内衣被子用久了又黏又冰又臭，我坚持着。为了不臭着别人，主动靠墙睡，请监视的人帮助我练功。在一片嘲笑声中，他们扶我起来，靠在墙壁上站稳，在我前面围成一圈，我一动就往前倒，他们就接住我再站，再一动往后倒，后脑勺在墙面撞得咚咚响。一天天的坚持练功，一周后我能站稳了，两周后不需要别人帮助，可以自己练了，一个月后日常生活可以自理了，身体刚恢复一点就不愿依赖别人继续帮我。如吃饭时用左手大拇指扣住圆形饭盒的耳朵，再用右手肘弯夹住饭盒靠近身体，右手吃力地捏住饭勺挑饭，经常喂不到嘴里，饭和勺子掉身上或地上，左手稍一酸，饭就倒了一身。刷牙时牙刷一会儿戳在脸上脖子上，一会儿戳到身体其他部位，牙膏涂到脸上衣服上，仍坚持自己做。再恢复点就开始主动找活干，打扫室内卫生，蹲着用抹布抹地， 腿还差点劲儿，只能坐在地上抹地。第一天因手持觉差，在抹地时手掌外侧被摩擦出血后才有点疼的感觉。我坚持着端水冲厕所，先用碗端，还撒了一地，不吃力了再换小盆，后又换大盆，又换小桶，再换大桶，帮主叠全坚实的被子。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一直坚持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大法的法理指导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三个月后，我完全正常了。这是大法的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得法不易，才要更精进》一文中写道，记忆最深的一次，我在做新闻的时候，由于时间很紧，人手不够，临时有一条神韵交响乐的新闻分配来给我剪辑，但自己业务上还不熟练，怕影响播出，同修 A 主动帮助剪辑，总算赶上了播出。可事后负责人语气强硬地在群里质问，神韵交响乐为什么用了抖动的画面？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反正又不是我做的，我假装没看到就是了。可越想越不对劲儿，我不是在修炼吗？人家不也是为了帮助我吗？我怎么还有责怪的念头？这个一定不是我。整理了思绪后，我回复负责人说，是由于自己的疏忽，下一次一定注意。可话虽然发去了，表面工作也做足了，但心里还是不舒服。就在这时，同修 B 连忙回复说，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最后排表应该好好检查。没过多久，同修 C 说，因为自己给的画面取景不好。我到家后，帮助我剪辑的同修 A 很自责地道歉说，由于时间太赶。就在我感觉无地自容之时，负责人的语气也变得温和起来，说整体配合赶上播出已经很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到的整体配合这四个字，让我悟到这不是在工作，是实实在在的修炼，是大家遇到问题苦难找自己的心。这么重要的新闻，我不找自己的原因，反而推卸责任，跟同修比起来，我实在是太差劲儿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消你身上的业力，消你不好的思想等等等等，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后我深知这修炼环境对我来说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在大炼钢炉中，我们难免会碰到矛盾和摩擦，师父也说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是为了提高心性的。那些不好的思想就如同一个个的木头渣，但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心性的提高，事情总会变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